哎，张叔叔，张叔叔。
哎呦，小六，赵姐，你们也来广州玩了？
哎呦，是啊，张总，孩子说上次成都核聚变没逛够啊，这次我……
张叔叔，张叔叔，哎，上回你带我玩那些独立游戏太好玩了，这次我还想去，还想去。
哎，好孩子，这回张叔叔还带你排去。
哎，对呀，张总，你看上次孩子说了呀，说他张叔可好了，他还帮人排队，还……
张叔叔，张叔叔，哎呦，上次的纪念品也特别喜欢，这次咱们看有什么限定奖品吧。
走，小六，这回咱俩多过几关，看看能不能赢个游戏机回家。
哦耶耶耶！张叔最好，最喜欢跟张叔玩喽。
哎呦，我这……这怂孩……哎，这张总，张总。
核聚变兔儿2021广州站即将在11月20-21日与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3-4号馆举办。主题区域参加挑战，独立游戏海量试玩，兑换刮刮卡赢取奖品，还有速通舞台带来全天的精彩表演。11月20-21日，让我们一起在游园氛围中感受游戏的魅力吧。鉴于疫情特殊时期，一切入场规则我们也将配合防疫办和当地政府部门共同执行，玩家们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哎，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何氏奇谈》节目，我是安，
我是 Jerry，
我是冰，
哎，我是流放者小 Kim。
今天有一个全新的阵容啊！
哦耶！
今天我们这个推出节目还是如期更新了，因为上次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以后《何氏奇谈》这个节目还是会定期更新，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了。今天还是会照例推荐4本，就是我们最近在看的书，然后觉得很不错的。同时呢，这些书您都会在这个淘宝店叫何氏奇谈的这个店里买到，然后我们也有这个微博何氏奇谈账号，还有总之就是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而且就是这期节目，对，多看书，而且这期节目呢，如果您在这个机核的 APP 上收听的话呢，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抽奖环节，我们会送出一本赛博朋克2077的世界的这个艺术设定集。
哇，这可好了，
很大很厚一本啊。
对，非常超值，那
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对，那我们今天就从《赛博朋克》这本书开始说起吧。
OK，
来吧。
好，那这个我今天心情很复杂啊，今天来推荐《赛博朋克2077世界》这本书，因为这个游戏发售的时候，我跟我周边，我还没有进集合，我跟周边所有朋友吹，我说这游戏必
玩。
然后我周边所有朋友在这个游戏发售的那天，打开电脑并不能进行游戏，他们不找 CDPR， 他们来找我。
这个孩子还很单纯，还不知道这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
确实啊，但是啊，就是我最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沉浸在这个各种设定集中了，就是都是跟游戏美术相关的工作。在我看的这些设定集里面，其实《赛博朋克2077的世界》这本其实是最有特色的。
嗯，给出这么高的评价。
有特色这个点啊，就是首先它是我看过的字儿最多的一本设定集。
哦，很少见。
就继承了 CDPR 一贯的这个特点，整活。就你翻开这本书啊，就发现啊，它不是以这个游戏创作者或者说这个游戏美术设计师的身份在给你推销这本书的。你翻开这本书啊，发现啊，它是一个赛博朋克2077那个时代的网站。
哦，
他们是一个地下网站。
哦，
就介绍城市是吧？
人家开篇写的就非常好，我们是如何躲避啊荒坂公司啊，什么这个各种机械啊公司对我们这个网站的封锁
啊，加入了集合网合适。
哎，本质上啊是因为这些大公司根本不 care 我们，但是我们依然还是要把这个世界被大公司垄断的那一部分，他们所触及不到的真实的这个世界的情况告诉你们。所以整个设定集啊是以一个就是黑网站的这个这样一个身份在给你讲的这个赛博朋克的美术啊，然后背后的故事设定这样的一个立场。 这个在我看过的各种设定集里面是比较新颖，
就是有设定的设定集。
对，一个
他给自己有个设定，
有设定设定集，一个
这本书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对，完全继承了这个。大家现在看到啊，《赛博朋克2077》还在更新啊，他们的那个整活的那个文风啊，跟这本设定集就是非常相似，继承下来。
嗯，
然后最有甚者，在这本书基本上所有的正文结束之后，他在最后居然给了一个。这个设定黑网站的这个设定的这个记者对于这个赛博朋克地下酒吧这个主管人罗格的采访，就是来给这个书做结尾
啊。
然后这段采访呢，
哦，是不是就是那个白发的
那大姐大吗？
对，就是那个著名这个最主要的一个角色之一嘛，
嗯，老奶奶。
然后这段采访，
老奶奶，
这段采访的这个时间点啊，你通关了游戏，你去看这段采访，就是大概就是在你以这个强尼银手。去邀请罗格，最后办大事之前，罗格说我要准备一下。
嗯，
但我们这，
那个时间点，
对我们这个准备，其实在
涉及剧透了。
在游戏里就相当于是那个，就是说给你一个，自由的时间嘛，就是你准备好了就来这个房间等我。大家在各种 GTA 里什么都能听到这样的桥段啊，但是他把这个东西整到了这本书里，变成了一段采访。
哦，
这本身也是很有新颖，很新颖的吧？
难怪字儿多。
是啊，然后。另一个我比较喜欢这本书的原因啊，是因为这个其实很多他做了大量的为这个世界做了大量的招贴画，就是我们在那个
广告呗
游戏里，对，广告画，
啊，对，的确那个广告牌挺好看的，
对，
嗯，
而且那广告牌各种风格都有，你们还能看出来就是有豪横的那种广告风格，
嗯，
那种特别文雅的，嗯，文雅的广告风格，高端的然后硬的都有。
这游戏里面坐电梯的时候总看到，因为我住的那比较穷嘛，总看到特别俗的那种广告，
啊，对对对，特别明显，
就喜欢俗的呀。
嗯，
啊，嗯，然后这本书里面 也把就是像这种 招贴这种东西，
嗯，
大量的东西做了一个汇总，然后整理成了大概专门一个章节，
啊，
你们可以好好去看一下，真的还很有特色。
嗯，哎，那它有它的城市规划相关的东西吗？
有，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篇章就是夜之城相关的设定，然后在夜之城中它把各个区每一个都单独划分出来，然后每个区都有专门的讲解和大量的这个图给予辅助，
嗯，啊，因为我当时就玩这个游戏，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它本身原来那个桌游的时候它给的那个游戏地图还非常简陋嘛，但是在这个2077里头它相当于把每个城区以现代的城市规划的眼光给你重新做了一遍，
啊，是，
所以我就特别好奇想看他们这个设定。
嗯，他这个这次在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讲了其实一些游戏背后的故事，
哦，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次游戏玩的是2077嘛，
嗯，
但是那个桌游呢是2020，
赛博朋克去年，
对，赛博朋克去年，
嗯，
啊，然后这其实中间是有大量的这个前情故事是我们只能在游戏中的那些卡带啊那些资料里面，
啊，
对，
有所了解的，但是他呢在这里面做了一个汇总。其实我们玩游戏的时候我们每次大概只能知道一小段故事，
嗯，
但是这本书里呢对它进行了一个纵向上的时间上的整理，
嗯，
在2020年到2077年这中间发生了哪些大事，他们是如何让这个夜之城最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嗯，
这本书里面都有比较全面的解释，
历史章节，
嗯，
哦，奈特之城，
嗯，另一个比较好的点是这个我们之前不是录过赛博朋克相关的这个游戏的东西吗，
嗯，
我们当时也说了说这个这游戏其实它没有做出那种就我们意想不到的新的赛博朋克的表现形式，
嗯，
它不是一个就是全新的重新定义赛博朋克的作品，
嗯，
但是它就跟这本书一样最大的特点就是量大，就各种风格的赛博朋克未来的这些形式的插画也好设定也好其实都能在这本书里面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答案，就如果你是对这个题材就是像我一样就是有画画这种兴趣，或者说你在文学上对这个题材比较感兴趣的话，
嗯，
那这本书都是一个比较适合入门当一个资料收藏的一个东西吧。
嗯 ，CDPR 的设定集一向都特别牛逼，
啊，
非常用心。
是
对，
嗯，
否则他们也不会专门就做这么一套啊设定的设定嘛。其实我就举一个小点吧，就举一个小点，就是可能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其实那个游戏里面出现大量的超梦体验，
嗯，
但你真正体验到的其实就是只是跟你的主线剧情相关的那一部分，
对
对
对, 对。
然后你在这本书里面就有一个章节，就是讲超梦体验这回事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哦，
然后甚至它还有一些就是历史上很卖座的，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很卖座的游戏，
或者超很卖座
的
超梦，
对，它就是有那种很卖座的超梦的卡带、
嗯、
就是以图片的形式放在这里面，然后他还讲、哦、这些人他们在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就是在最近大量的因为这个观感体验越来越丰富、
嗯、
然后出现了大量的超梦体验明星、嗯、然后他有一个图讲的就是这个超梦体验明星从一辆豪华的车上下来走那个好莱坞的红毯
啊、
嗯，超梦体验的明星们已经成为了继承我们现在像好莱坞那样明星的一个新的东西、
嗯、
这些大量的设定其实在游戏中你感受不到的。
嗯，
对，其实超梦在当时那个宣发的时候我就特别好奇这个嘛，
嗯，
然后在游戏里面的确超梦的可游玩的内容实在是太少了，
对，它其实还是挺线性的那个体验、
嗯、
对、
嗯、想看看黑超梦是吗
那是看不到
那谁不想呢、
嗯、
可以咱可以自己整一个黑超梦，整个大哥的一天
啊，
完了，你那不接我话、嗯，你是不是不爱我？
因为我突然把您这一天可能有点太黑了，我操，
太恐怖了、啊，
天天被霸凌是吧？
就是他常规的，就是一般设定局应该有那些部分啊，其实都做得非常全面，但是这些全面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它也是包装在一个网站设计的这个框架里的，就是像资料库，但是它更像一个就是黑网站，然后在旁边、
okay.。
无处不在的提醒你，我们这个彰显着这个自由的那个气氛、
啊、
然后对这个大公司的鄙夷啊，但是它的设定资料从汽车到枪械到各种异体这样的所有的资料都是非常完备的，如果你对创作有兴趣，或者说你对收集这个相关的材料有兴趣的话，这本设定集都是非常值得入手的一本书。
嗯，
哎，它里面有没有讲那个就是服饰啊，就服装啊？
有，
就服装品牌什么那些的，
没有，但是他是把它归类在这个帮派这个环节里、嗯、就是你能看到大量的不同风格的这个装饰、
哦、就是说不同的帮派或者说他自己是什么公司的那样穿的服装的风格、
嗯、包括那个上城区他、嗯、有专门的留下来的这个服装设计。
那有发型吗？
发型没有，哎，发型没搜到
啊。我也有可能当时的发型也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发型，只不过就是对吧，
对，它太未来了，可能大家都发型已经成为了一个随时可以变换的东西吧。
头发影响我脑后插管的速度、
嗯、
所以我都剃了。
对，
好，那接下来到我这本啊，我总觉得到我这本啊、
嗯、
合适正式开始了、嗯、这本书叫做跟动物交换身体，七个字，只有一个跟比较小，但剩下的动物交换身体六个大字非常醒目、
嗯、
然后有个人就我当时看到这个图我就想到了我亲爱的大哥。
放屁！
在说什么？
这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它的封面上就可以，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把所有的那个巨人里面那些奇奇怪怪的奇形种给画上来了，而且比那还过分点
啊！确实有一点像。
那快讲讲你怎么通过它联想到大哥的？
这不能提这个好吧？
这表面上这是一本非常纯粹的胡闹瞎胡逼的书，
嗯，
但实际上它非常严谨，很有东西，
嗯，
例如跟动物交换了身体。哦，对不起，是假如跟动物交换的身体，
例如还行、
啊、大哥哥，
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自然就有了答案啊！这本书的气质就非常像你们的兵哥。
因为我先插一句哈，因为那个我们一开始是在自己的微博上，就是何时奇谈这个微博上做了一个转发抽奖，就是抽这本书、
嗯、
然后底下有一个朋友就留言说我好想听阿兵老师介绍这本书，然后我们就把这本书的样书给了阿兵老师，
就被点播的节目，
对，被点播了。
你老说那人是不是你小胖小听
但我确实特符合那个兵老师的气质，而且主要是他不是写着是小岛秀夫推荐的吗？小岛秀夫怎么老推荐书？上次也是他推荐，
也不知道他看没看反正推特上就今天推荐这个明天推荐那个，
对，
每次不知道电影看什么的时候大家就去扫一下、
小岛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书推一下、哎、你好你好，
对，反正就是感觉特符合您的气质，
我感觉被骂了呢、
大家听这本书的时候一定要看时间轴。
兵哥说我气质也太奇怪了吧、
啊、那我们说回来啊，这本书的作者叫川崎雾司，他是一个就是既是一个非常热爱古生物恐龙和古生物研究的一个学者，同时他也是个插画家，所以相当于算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吧，这个时代最紧缺他这种人，所以他的书能卖得好。而这本书整个讲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假如你的身体的某个部位跟动物进行了交换，它会是什么样的
啊、
哦？就我们小时候可能会想啊，如果这个肖克米它变成了个鸟人，
嗯，
它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可能就想的很简单的，就是它背后长出一对翅膀来。
为什么是背后不能是胳膊变成翅膀呢？
你这样小时候会被老师打死的。就可能小朋友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奇思妙想吧，就是变成鸟人，变成猪人，你在骂
你变
他会是个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小朋友在画画的时候就只是给他长一对翅膀或者给他长一个鼻子，就只是给他替代一个那个动物最明显的一个特征。但如果真的在生物学上他要是成立的话，他在身体的结构上会是什么样的
啊？
这本书就是讲了这么一个东西。他举了很多非常好的例子，本身这本书它不是特别厚，但是他举的这些例子基本可以囊括了百分之，我不说百分比了，就绝大多数的动物种类吧。
就你能想到的，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都有。
对，举个例子就是蜥蜴人，他是蜥蜴，他的不是那种那某位总统那样的蜥蜴人，
嗨，
呵，真的趴在地上。如果这个人类他是有蜥蜴的特征的话，他的骨骼会做什么样的变化？他举的例子就是人趴下来以后，那个蜥蜴他身体重量也比较重嘛，所以他的两边肩胛骨和手臂骨会变粗，然后并且向肩膀两边打开，以此来支撑他更大的重量。他举的例子就是你看在人做俯卧撑的时候，是不是体育老师就告诉你要手往两边撑一点，这样你做俯卧撑就会更加轻松，是因为蜥蜴采用了这个结构，所以他能支撑他更重的重量。然后还有长颈鹿，就是为什么脖子长那么高，那他的脖子真的就跟人一样是一个巨大的脊椎骨撑上去了吗？也不是。他说其实你看起来长颈鹿脖子这么长，实际上他的脊椎骨的数量和大体的结构和我们普通见到的这些哺乳动物还是相似的，只不过不知道怎么着他演化他每一节脊椎骨单个就变长了
啊，就总体数量没变，
对，
单个变长，
然后变长了以后他就可以能长颈鹿甩脖子打架什么的。
那其实还是他根据一个想象力，然后科普了大量的这些生物在现实中的一些生理结构。
对对，然后还解释了，我们讲真的鸟人，如果你真是一个鸟人的话，为什么像某些鸟它会单足站在水里，是因为你这样带入过来以后，如果你人单足站立的话，你会发现你的重心会左右飘，但是某些鸟因为它的骨骼中空啊什么的，你单足站立的时候，它的重心反而会到一个非常平衡的点，所以你看他在那儿经济独立是耍帅还是在干啥，实际上那是他最稳定
的
一个结构。
我记得鸟的脚好像如果跟人类比的话，它的后脚跟是特别特别长是吗？
还有狗啊猫啊，对，狗头人啊什么那种，就是它的后足不像人的脚后跟，虽然有足弓它还是踩在地上，它的后足其实相当于脚后跟的地方会抬起来，所以看画那些狗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斜的一个角度撑在地上，它前面是它的脚趾，后面其实是它的脚跟。
表现在画画上就是那个生物的那个脚反关节嘛。
对
啊，对，核膝盖朝后。
天津人都是这么说是吧？
你一说反关节，我就想起郭德纲那个，不好意思。
哦，别，嗨，不用，都自己人，不用不好意思。然后，但说实话，这本书你要直接看的话，还挺猎奇的，它绝对不适合直接拿给孩子看。但是
什么意思？
就看封面就知道了。说实话，这封面很猎奇化的。
就你要看这个乌龟人还行，他告诉你就是乌龟那个其实是脊椎骨打就是变大，然后把整个人包在里头。你看起来就乌龟人还挺正常，像个以前的那种扭蛋。但是像鳄鱼人啊什么的，就是鳄鱼的脸部结构长成什么样，
小孩子看了可能还会受不了。
对，小孩子看了可能真顶不住，晚上有可能做噩梦。然后河马人什么。河马它嘴可以张到多大，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度，然后长在人脸上会变成什么样，
也不一定啊，也许就有这种像我一样就喜欢给小孩子看这种。
我挺爱给我儿子买这书的。
别拍我，你别拍我，你少。
怎么还有伦理根啊？
对，然后
谁在玩伦理根，神就孙子。哎，
好的。然后这本书它不光是讲现在的动物和人类的结构，它其实还研究了就是一些古生物的化石结构，它是怎么从以前一个可能上古的像巴基金那种东西，它渐渐巴基金、巴基斯坦鲸鱼、
不是那个巴基。
你们怎么都有这种眼神看着我？我是那样的人吗？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我们的斌老师的他那个网名啊，你给他改回去，恩什么
还挺好的。我尊重每一个能让我显示全我 ID 的网站，
对，
就不像某某方舟，我每次要改我名字，发现我的 ID 又禁用了。还有某一云平台，我的 ID 不知道某一天忽然就变成了用户一大串代码。
南极的冰，
不说了，难过了。哎，对，反正就是化石嘛，就是比如巴基鲸那些东西，它进化成现在的鲸鱼，它可能经历了什么样的演化，然后这些演化的结构也是通过它 骨头和生物的生长结构慢慢体现出来的。
嗯哼，
再举一个例子吧，就是
其实我刚才翻了一下，它里面除了就是空想的那一部分，就比如说你长个翅膀是会怎么样，它还介绍了很多详细的关于动物在进化演化还有解剖学上的一些的特别硬的一些科普知识。
对对对，就比如巴基金它以前的时候还看起来跟条狗长了个鳄鱼头一样，但随着它的进化，它要在水里，它作为一个哺乳动物要可以往前游动的话，它的这个鳍就会变大，其实相当于是人类的
手
部，
对，
它的手臂到手掌的整个部分骨骼都会逐渐变大，然后通过这部分来科学家算一个假想吧，假想这个动物是如何依据它的功能来补完这个演化的链条的。然后刚刚安老师也说了，这本书被小岛秀夫盛赞为一种独特的发明哈。
有，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书的书封也邀请了这个邢立达老师来专门作序，我就想到了这个邢立达老师啊，之前有约过他来录一个节目，但是割了，那开玩笑割了，就是因为他实在是比较忙，所以这期节目也没有录成。
搁这儿点人家呢
说白了其实是一种算是一个跨界的联动吧，你通过这本书看起来比较怪异，但实际上能在里面学到非常实用，并且你很多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些知识，包括你小时候想的为什么蝙蝠能倒挂在那儿，可能老师会给你解释因为它脚比较有力，它的爪子是什么结构，但它真的是怎么做到倒挂，在这本书里会非常详细的给你解释。然后最后这本书推荐给谁呢，就还是真的不太适合你直接拿给小朋友看，你可以适合拿给成年人看，但是你要知道他可能会比较怪，或者他会对这些知识非常感兴趣，也不会反感，说比如假设我是大哥，我说我要送给一个女孩，然后送给你这本书，第二天人就把你拉黑了你要有足够的了解才可以送这本书
不是，他是不是算是一种那怎么讲科普书，
我觉得他是科普，
科普
内卷的科普书，就是你给正经科普大家可能就不太感兴趣，我要用一个非常怪的方式，比如说把动物的身体构造放到人的身上，以这种怪人的图画吸引你去看动物的科普。
对，
对，
主要它这个怪人不是没道理的怪，它、
嗯、
是就是如果你真要长这个，你看它就鸟为什么翅膀能长成那样、
嗯、
然后就因为它要飞，然后它羽毛中空什么，它骨头怎么设计的，然后如果你要飞的话、
嗯、
你肯定也得这么长，所以说人一旦长成那样就很怪了嘛，
你也能飞，飞三秒啪叽一声，
虚拟了一个不存在的功能，然后为这个功能衍生出了无数的形态。
嗯，
对，
其实是得到了一个很猎奇的方面，
让我想起那个包子那个游戏
啊、
哦，
对，你要长出这个功能，你那个该怎么长，该怎么凑它那个？
对
对、嗯，但这本书是完全基于现实的，就是你说那是个狗头人，但就不是像米老鼠是个老鼠人，它真的是给你假设一个。就是这种拼接感会给你一种恐怖谷的感觉吧。
嗯,
嗯，
反正还挺合适，挺适合我的。 嗯,
嗯，因为上一次也不是上一次，挺久之前我们介绍过一本就是那种怪异动物的那种图册，我记得也是阿斌介绍的、
嗯、
但那个书就是一种完全的幻想，就是狗头人，就是把一个狗头拼在一个人的身上但这个书是一个基于生物学角度的狗头人，
就要叫这个汁儿，那它会长成什么样呢？
对对对，就是其实它除了第一部分就是人长了个动物的部分以外，剩下的都是非常严谨的图画然后插画什么的，然后还会有一些跟生理结构没什么关系的一些演化，比如小树袋熊，其实树袋熊是吃桉树的嘛、
啊、
但是桉树叶
有
剧毒嘛，但是因为它就是盲肠比较长，所以它可以解毒，但是小树袋熊刚生下来它没有这个功能
啊，
你说该怎么办呢？它就只能吃妈妈的屎、
嗯、
因为那里面有消化完的部分、啊、通过这些来缓解它的毒素，让它的就是这个解毒系统能够生长起来。
哦，哎，我这我是第一次知道，
你看这本书、
哎、有用了吧，
连
没用这专用了
最适合的可能就是你的一些就是杂学大家的这种朋友、
嗯、所以你看小岛秀夫喜欢吗、嗯、
对，啥都知道点、
哦、
或者也可以成为 Nadia 老师的每日一个破冰小技巧
啊，
很实用，就是你跟、哎、某个女生你心仪的女生出去约会、
啊、
你说、
啊、你知道那考拉是吃他妈妈屎长大的吗
啊，今天
今天的约会就到这儿吧
嗯，轮到你了。
OK， 轮到我了。
嗯，
其实，在说我这本书，我这本书也是跟动物有关啊，不过没兵哥哥那么奇怪。啊、
你这么叫我，我都身都酥了。哎，
对，但是刚才兵老师说的很对，就是这本书就特别适合那种有对象和没对象的人，
啊，那还有什么？
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给你举个例子，不是
什么叫有对象和没对象？
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跟我女朋友，我们俩就是有时候晚上，她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会给她讲各种奇奇怪怪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就像刚才那种
桉
树啊，就吃屎啊什么这些的，然后或者说讲那个 DNA 双螺旋呐、啊、什么这些的，我大学的一些课呀什么的，给他讲一讲。
您还上过大学呢，
那必须新奇吧？然后给他讲，真的就是我讲十分钟，他就开始打呼噜了，就睡着了，就经常是有一段时间他就是经常失眠，就每次睡觉前就让我跟他说，你再给我讲点什么，比如说讲一下那个。就是演化啊什么那些的、就怎么来的呀，这猴怎么来的，那
石头里蹦出来的呀，
这兵哥哥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就讲一些这些，就经常是
兵哥哥为什么跟人分开说呀、
啊、就差不多嘛，差不多啊，灵长类动物都是怎么来的，然后就是一些他们的一些习性啊，还有一种什么一些求偶的习惯呢、啊、这些乱七八糟的
求偶习惯，就是给你讲个破冰小技巧
然后就经常能把他给讲困讲睡着，
圆上了。
对，这不就很有用吗？你就不会，你永远不知道你看的今天，比如看这本书，一个小知识，你什么时候会用得上？哎，万一你女朋友躺在你旁边，就说：“哎呀，我睡不着，你给我讲点什么吧。”然后你讲点啥？
奇妙的小话呀。
对，然后你就得讲点这种看似很有用、很高深的东西，然后他却听不太懂，然后听着听着就能感觉：“哎呦，我。”无聊，然后就睡着了，
感受到宇宙的神秘、
哇，通了！我忽然想到以前，就是大哥跟我们玩游戏，然后有时候时间特早，他就跟我们说：“我女朋友睡着了，我们来赶紧玩两把游戏。”原来你都是有这个功能，
这也是一种催眠了。我跟你说，
哦，
太可怕了，
实用。
就是广大女性听众，请擦亮双眼。
广大女性听众，先把这个故事买回去，然后读一下，
以上
就不会受到这种蛊惑。
以上发言均来自肖 King。
对，不代表本节目的立场、啊、
也不代表集合网立场
对，
完这就卖出去了呗书还没卖先把我卖了
对
OK 我这本书是是正经一点的，叫奇怪的生物图鉴，是书是正经的，虽然它叫奇怪的生物图鉴啊。这里面所有的那些动物都是正经的动物，然后没有空想，然后它是而且是它画的也是很写实很认真的、
哎、
就不是那种画出来就是搞笑的卡通，虽然你看封面、啊、它是一个漫画的形式嘛，然后但是它里面比如说正经介绍帝企鹅呀什么像那个大猩猩这些，它所有的这些就是正经介绍的图啊都是认认真真画的，不是说我有一些夸张或搞笑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它这幅画除了正经的科普内容以外，它在旁边画了好多好多那种就是脑补小剧场啊，或者说是一些冷笑话、尤其是那种日文语境下的冷笑话、然后就当时我看的时候的确太冷了，什么比如说啄木鸟是这样的，然后大猩猩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人类也是这样的，我就没明白这三个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然后我们世界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我当时我看了这一段话，我反复看了好几遍、然后就觉得是我不认字儿呢，还是我不理解有问题呢？
那你不认字儿，
这本书肯定没问题。
对，然后它里面就介绍了，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些，不是特别详细的，不是特别深奥的一些剧情，或者说是故事，或者说是知识也好，然后你就可以用在破冰小技巧上了。
哦、
比如说里面就讲到大猩猩嘛，就我们看很多不管是金刚那电影也好，还是游戏中的猩猩，他们在生气发怒的时候都会拍胸嘛，敲胸，然后是攥着拳头敲的。其实在正常的生物，就大猩猩他们是拿手掌拍的，就不是攥着拍、
不会小拳拳捶你胸口、
对，人家是捶自己的、自己的，然后
记记个儿，
对，记记个儿的。然后他是而且拍的时候他的使用的场景也不是说发怒了生气了那么拍，而是说缓解目前紧张或者争吵的一个环境，它是缓解，它去那个就是和那个就是和事儿去的、
大猩一看气氛挺尴尬的，来来个 beat 吧，
啊，对，差不多这意思。举个例子就是说，哎，我跟斌哥哥吵起来了，
不，
哎、
我永远不会跟你吵架的。
我觉得你这句话很紧张，就这么紧张这么尴尬的气氛怎么办呢？
抓个 beat，
你看，
来个 beat，
我西总啪进来了，把衣服一撕，哇，露出那胸肌，啪开始拍。啊，
他确实可以，
然后就是缓解了一下，大家看，哇，这么个场景啊，一下气氛就缓和了，
确实、
嗯，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个不是破冰小技巧，别用啊。
啊，还有里面提到就是说，猩猩他们会吃的那个食物很杂嘛，他们会吃 植物，还有树叶什么果子什么这些的，还有吃蚂蚁，然后、
嗯、
但是野生的并不吃香蕉。
哎、
因为在非洲大猩猩那块没有什么野生香蕉，
合理。
对，而且现在我们吃到的很多香蕉都是那种人工培育的嘛，就是自然界中不会出这种它无法繁衍后代的香蕉，是没法自己种的。
哦，对对对，是，好像是结完香蕉树就得砍，对吧？
对，它不是，它是那个就是多倍体嘛，它没有那个没法形成那个。
看看什么叫专业。
然后一般我说这个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女朋友都睡着了，
我还醒着呢。
那
基建小技巧。对不起，请继续。
Okay. 然后这本书里面就是唯一一个缺点啊，太薄了，就是相对短一些。因为所有的内容就每一页都是这个作者，他是一个插画师嘛，叫找立行。然后他是一个插画师，也是一个研究了很多这些生物相关的内容，然后他就画了这种画出来的。
他算是绘本是吗？
绘本会不会太
轻度了？
太幼了。
嗯、
哦、
对，然后因为它里面很多知识对于儿童来说是可以，但是、
哦、懂了，那就是成人看的小画片、
嗯、
是吗？
你小画书、
嗯、
跟你那本也没有什么区别、哦、
是吗？
但相比一下我翻了一下、
嗯、
兵哥哥那本相对深奥一些、
哦、
就这本里面就是你没有基础的生物学知识不会没有任何，你就知道这是猩猩，你甚至都分不出来这是什么鸟、
嗯、
这是什么蝴蝶什么内容的你都可以直接拿来看，但是兵哥那本说实话我看起来还是有一定门槛的。
他底下有注释宝贝儿、嗯、
是，如果你是要一直翻注释看的话那样会很累嘛。
哦，
你就是稍微有点知识稍微有点储备的话，你平时如果很喜欢看科普类读物的话，你可以直接来看兵哥这本。如果你是很少接触相关的内容的话，你可以直接来看我这一本。
那我感觉大哥这本书好像这个小孩子也能看哈。
嗯，对，小孩子能看，他是看画。
嗯，
因为其实它里面的很多介绍也会相对那个就是严肃一点。哎，这比如说就是讲到了一个蝙蝠是哺乳类中唯一能飞上天空的生物。
嗯，对，
因为飞鼠充其量就是滑翔嘛。
对，
嗯，然后就是这种，如果你要给你上小学、幼儿园的孩子或者说朋友的孩子来说的话，你可能还得给他分介绍一下什么是哺乳类。
嗯，
然后呢？对，然后告诉他那飞鼠那种什么的，然后这些为什么比如说仓鼠什么这些的，然后哪些是哺乳类哪些不是，然后还有什么鱼啊这些有不是哺乳类的也有是哺乳类的，就很复杂了。
嗯，
就是其实他看起来就是虽然没有那么多知识点，但他的知识点都还比较精炼的。
嗯，然后这本书里就接着那个蝙蝠讲，他就会讲蝙蝠演化成现在能飞的样子之前它的几个形态可能就看起来就像一个老鼠长了个一模，但逐渐为了它适应它空中飞行，它体重会变轻，然后会发福，然后整个翼膜会最后覆盖到它的后脚趾的部分。
哦，它那个翼膜里的骨头是不是就是它的手指的？
对，就是它的手。
哦，
还蛮酷的哦，
就从身上直接长出来一个特别大的手。
嗯，然后手指头之间长了膜。
对，
嗯，那还挺逗的。
对，
确实，
这两本其实可以一块看，先看我这本比较容易入门的，然后再看兵哥哥那边进阶版 Plus 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整一个什么好哥哥套餐一下吧？
好哥哥帮斗
可以
可以可以。
哎，先拿这本破冰，破完冰以后将来你们有了幸福的家庭有了孩子再拿那本讲给他听。哇、
啊、
合理，我们来一个20年的大发展计划。
我没有想到是这个顺序啊。
哦，对，我这翻开以后还有那个比如说他在介绍那个海扇，就特别大海底的那个
海扇
鱼吗？
对，
扇鱼
这个特别大，它就经常有时候会藏在那个就是礁石里那种、
裸胸扇什么的那种扇鱼、
嗯、对，那样的。它有一个它的特点就是有个所谓的双下巴，就在嘴里面还有一个嘴、
哦、
你可以这么理解，
白拱大。
你其实然后他在介绍这一部分的时候他放了一个特别详细的一个解剖图，然后在这儿，然后但是他旁边为了好让你理解放了一个在看解剖图的异形。
哦，对，
然后
对，
就是异形，它不就是嘴里张开以后
还一个嘴
又伸出来一个嘴、
嗯，
海扇就是那个形态的。然后所以说，就在它解剖图画到那海扇把嘴里的那个嘴伸出来的时候，那旁边异形说：“哇、
哦，
好哎！”然后嘴里边的嘴也出来了，
哦、挺逗，
就是这么个意思，就特别直观的让你一下能理解它这比较特殊，或你在生活中可能应该是见不到啊，见不到实物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嗯。
嗯，又增长一些没用的小知识。
对、
嗯，
这也可以晚上、哎、
别破冰了，南极冰都快破了。
保护南极啊，那个
OK，
你还有什么比较补充的？
最后一点总结的话，这本书就是因为它起名叫《生物图鉴》嘛，它是包括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还有各种昆虫。
这也算了。
就昆虫，它还讲了一些，比如说像水熊虫
啊，水熊虫
对比较
算昆虫吗？我真不知道。它不是缓步动物门吗？
对，这你看，这就是专业的来了。嗯，
好，想要知道水熊虫到底是什么动物啊，请买这本书。
哇，你来了，相果国际前员工。
然后它就是里面介绍了比较一些有特点的，或者说大家知道名字或不太了解的，就是比较火的一些动物，比如说像那什么寄生蜂那种，它就把卵产在蟑螂里，然后它那个卵孵化了以后，就开始吃那个蟑螂，把蟑螂吃的只剩一个空壳，以后它就长大了。
哦，
就那种，而且它不会。把那个产了卵的蟑螂也不会死，因为它会有一种麻痹的那种毒素。
哦，僵尸蟑螂。
对对对对对对对，它这里面就举了这个例子，然后它怎么注射毒液呀，然后怎么产卵啊，然后怎么那个就是它平时也会吃一点那个蟑螂，就是吸那个蟑螂的汁儿。嗯，但是我说的很恶心，但是它画的特别可爱，一个小蟑螂。
嗯，
然后、就是、
广东蟑螂很担心你，
就是很大只的小蟑螂，然后画的很可爱的那种形式。然后，但是它旁边那只蜂，它画的就是很详细，就是专业的那种插图，而不是说一个漫画的形式。
哦，
就它这里面可以看到，它要介绍的主体内容都是以专业形式那种绘图绘上的画上去的。然后，但是一些搞笑的故事情节啊，就是一些可爱的 Q 版的什么这种的。因为有一些动物，像我刚才介绍那是一个比较还好的。还有好多动物的习性很残忍、
哦、
就在这里面没有特别详细的展示了。
是那个什么黑猫警长里面那个螳螂
啊，这个其实是挺经典的，但这里没有、
哦、
它里面是举了一个鸟的例子，它会把自己的猎物插在树枝上、
嗯、
就是包括虫子、
哦、德古拉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给人穿起来，然后就是插在树枝或者说是铁丝上，因为主要是尖锐那种杆它都会插上去、
嗯、
把虫子或者说是老鼠直接拔滋那样、
哦、
那么是为什么呢？
撸
串儿，
他就是可能现在还在研究、
哎、你别说了、
嗯
哦、还好没有结果，我刚想说要卖书呢、
啊、就是 一上翻来，就是第一个讲的就是他是伯劳鸟、
嗯
啊、具体的他的一些 行为啊，就是他这块就说了嘛，一部分画的比较含蓄，因为他实在是什么动物都会插上去，就如果你真的把它画上或者说放个真照片上的话、
嗯、
可能会比较恐怖了，就、
嗯、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很用心，
很适合破冰，哦耶，
耶，
行，破冰小技巧啊。那接下来我来说说，哎，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本来定的是那个好怪我再看一眼，就是那个表情包，我想说用这句话来做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就挑了，本来想说哦挑四本很怪的书，但是后来发现和动物交换身体还有这奇怪的生物图鉴可能算是比较怪的书，但二零七七的设定集就是不知道怎么怪了、
嗯、游戏怪
有反正我觉得可能是游戏怪，
而且可能也找不着另外两个像我和兵哥哥这么怪的人来讲另外两本书。
对，我本来说是在犹豫要不要这期把老白叫来，
是不是，
但是呢我就是觉得如果老白来的话你们要打起来了对吧，就还是算了，我们要这和平一点，
四个人进录音室三个人出去，老白呗插在外面的签子上，
我大概
您就是伯劳鸟，
不对，不应该是，就是你们三个就是面面相觑，准备干一架，然后我忽然扒开我的衣服，开始敲我的胸，来个 beat，
哦，可以可以，你看朋友们看见没有？这样的话，你跟。就是叫什么联谊是吧、联谊的时候大家没得聊的时候你就有的聊了、
你为什么联谊的时候不自己上去表演一下呢、
那也可以啊，
你
就我直接把衣服拉开啊，来一个，
对，
好吧，那接下来我就说一下我最近在看什么书吧。这个书我还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而且就是跟这个书有一个故事，
嗯，
就是我现在讲这个故事。
哎呦，
我今天想推荐一本书，它是美国的一个漫画家叫马特·马登的，叫《一个故事的九十九种讲法》。
哦，
这个书。我在还没有入职稽核网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一个就是自由撰稿人啊、那时候在
还是个懵懂的少女
不懵懂啊我不是什么好人啊哎也不是、就是那时候在给稽核撰稿的时候，应该是2017年左右吧，写了一个文章，就是想介绍一些写的非常怪的，就是表现手法非常怪的文学作品或者是好玩的书、真的就是随手一写，但我也不说凡尔赛，我就是这么随手一写，然后有800多个赞、然后那次就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时候介绍了雷蒙格诺的一本叫《风格练习》的书，他那个书就是 用99种表现手法讲一件事儿。就是它就是一个题材命题的那种作文，就好像说它里面讲的是，比如说他说有一个人好像，哎，等一下我找一下那个故事是什么呀？
嗯，
对，风格练习里讲的故事是有一个小伙子在公共汽车上和一个陌生人就是发生了争执，
嗯，
完了以后他过了一会儿他又在火车站看到了这个陌生人，然后看到这个陌生人跟别人讨论纽扣。就是这么一个情节，就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但是这个情节他就用99种表现手法去写这个情节，比如说用隐喻的写法怎么写这个情节，用梦的情境怎么写这个情节，用逻辑接力怎么写这个情节，用比如说用笔记体怎么写这个情节，用主观的视角怎么写这个情节，用第三人称视角怎么写这个情节，他用99种方法写这个小故事，然后就是组成了风格练习这本书。当时那个文章里就提到风格练习这本书有一个漫画版，对，就是叫 99 ways to tell story， 就是一个故事的99种讲法、
哦、
然后那个时候这本书并没有引进中文版，就是简中版还只有一个英文版，那个时候还是说就说如果我还心想说这个书有中文版就好了，结果就在上个月、
啊、
他引进了，
这就是缘分啊安老师。
对，然后我第一时间就看到这书引进了，就觉得赶紧要在何时奇谈里聊一聊、
嗯、
而且我还记得3年前还是4年前我那篇文章的封面就是现在这本书的封面，
有，
因为它中文版和英文版用的是一样的封面、嗯、就是一个黑白色的那个漫画，
没有重新设计过，
对，就是尊重原版的，就是用了它原来的那个封面，然后想说、啊、这就是一种缘分，
是，
嗯，完了，一个故事的99种讲法讲的是什么呢？它是遵从了雷蒙格诺那个原本风格练习的，就是表现形式，它也是讲了一个故事，它用99种漫画的形式去画这一个故事。
哎呦，
嗯。
他讲的故事也是一个挺没有道理的情节，他讲的是有一个男的他在电脑前面打字，可能是在工作，完了他这个时候他就想说我去，
你看安姐真善良，在电脑前打字是可能
是
在工作、
啊、可能
是
在工作，可能是在干嘛、啊、
打字骂死这个傻逼。
那是你刀狗对呀，
可能是在那个键盘侠，反正就是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想去冰箱拿个东西，可能是拿个喝的或者怎么样，然后出去之后楼上有一个声音叫他，然后他就去看楼上的有一个人问现在几点，他就去看自己的手表，然后呢看完之后回答了几点，再去冰箱前面站着，他突然忘了他要拿什么了，
哎呦，
就好像有点年纪大，有点健忘的那种感觉。
拿水，拿水，我记得
到了终点，忘记了为何出发。
对，就是
哦、啊，没想到啊，这节目刚开始录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你变了，
我变了
。就是这样一个情节，他用了99种漫画的手法去画这个情节。有什么手法呢？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特别特别的逗。
嗯，
比如说独白的手法是怎么讲这个故事、嗯、其实就
王家卫呗，
就有一个人在
凤梨罐头吧，他要是
一个半身像，然后有一个人对着一个镜头就讲我要去干嘛我要去干嘛，就是整个这一部分就是全这个故事就全部用独白的画法来画，比如说用偷窥的方法怎么画、
嗯、
就会发现在整个房间里会有一个不知道哪儿来的一个小就是小摄像头、
哦、
然后他就全程用这个摄像头的视角去讲这 个
非正常拍摄，
对，非正常拍摄。还有比如说用政治漫画的画法要怎么画，就是会变成是以前特别流行的那种一个大字报一样的那个东西、
哦、
再比如说用日本漫画要怎么画，我特别逗，他用日本漫画的画法就会那个，你
是不是还得按年龄分呢？
这个我可以给你们看啊，就是日本漫画里，就是这个女生问男生的时候，那个视角是从下往上的，所以能看到裙子的底方，就特别变态。
日本人刻板印象
啊，对，其实有
做了个嘲讽。
对，
但说实话，我看那个男的画，男主画的那个脸有点像那个亚拉奈卡，
有点
是吗？
哲学
亚拉奈卡那个，
哦、
对。
反正就是有一点刻板印象吧，反正就这意思。但是他这个书因为是个美国人画的嘛，他可能难免会对日本的那个漫画有点刻板印象，因为这里他把那个日本漫画就是单词是翻译成 manga， 就是 MANGA、
哦、
就特指某一类的那种漫画，你懂的、
嗯、
我以为他要翻译成 hentai 呢、
嗯、这咕噜掐了别播
好好
哦，对，还有一更逗的，就是如果用那个 furry 漫画要怎么画、
啊、是吗？紧跟时代潮流，
对，我可以给你们，
完了，我已经预示到这本书是今天的销售冠军了，
我现在最想买的就是这本书。
哦，这第58页里有一个，如果这个故事用 furry 漫画怎么画，他就把主人公变成了一个那、这个大尾巴，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松鼠还是什么
臭
鼬，
臭
鼬、
嗯、
对，请那两位生物学来，
就是黄白黑白尾巴的那个是吗、
哦、然后就画的特别的可爱，但是又特别的像动物又像人、有点 那种感觉，
跟动物交换身体
哎，对，圆回来了、哎、其实也不都是逗的，它还有一些特别有脑洞特别能激发你想象力的，比如说用这个 storyboard 要怎么画
哦、
就是用电影的故事版要怎么画、
嗯、
比如说用平面广告的风格要怎么画，他就会把所有的这个每一个动作变成一幅广告、
嗯、
就比如说他想看时间、嗯、这就是一个手表的广告，
摆 pose，
对，在冰箱拿东西，
王一博同款
就是一个冰箱的广告，反正就是还有他还细仿了很多，比如说那个艾尔热的作者会怎么画这个漫画，就是丁丁历险记的那个、
啊、
比如说斯科特麦克劳德会怎么画，就是我那个我们之前介绍过一本漫画叫那个雕塑家，
嗯，
那个的作者，就理解漫画的作者，如果是他要怎么画，他一般都是给你去解析这些漫画为什么要这么画，因为他是个漫画理论家嘛、
啊、
嗯，还有比如说这个
安野秀明画个外面的电线杆、我现在渴了
对，电线杆中间一行字儿、
对，一个数字一个横字儿、还有比如说那个如果用数字化的表现手法要怎么画，赛博朋克怎么画，
哦，
010101这样
哦、
还有比如嵌套的故事会怎么画，然后横向的漫画会怎么画，纵向的大特写镜头，远景的，近景的，超级大推镜的，剪影的、就是塔西里亚的那个作者如果会怎么画、就那类似这种的感觉。
哦，他是不是可以、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给了你一个特别好理解的故事，然后又给出了你特别多怎么画怎么画怎么画，就是相当于通过这么一个特别好理解的故事让你去特别快速的了解这些漫画技巧。
你笑什么？
我想到了 B 站的华强买瓜
有什么关系、
其实
就是一段买瓜的故事、
啊、
然后它有很多形式给你表现、
然后让你去理解的是 其他的形式而不是理解这个故事。
对
对
对，它就是一个完全形式大于内容的作品，它只是想 用比如99种形式告诉你故事，一个简单的故事也可以有这么丰富的表现手法。就是一个对于创作者来说，我觉得是可以一个特别能激发你想象力的一本书，而且他就是对每一个风格都研究的比较有意思，就是可能也有稍微像刚才比如说日本漫画，他可能稍微有点刻板印象的东西，但是其实风格的总结就是去汇总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这里还说到如果我这个故事用恐怖漫画会怎么画，他就会讲到恐怖漫画常用的一些
jump scare，
一些对一些分镜、
哎，我们又可以看荧屏系漫游指南
对，我给找一下，比如说这个恐怖漫画，这页还是个彩色的，
还有彩页，我天，
对，这里还有彩页，比如说这恐怖漫画里会有这种脸的特写、手的特写，然后那种很近景去照那张开的嘴，嘴里还有口水，
反方向的光源，
对对对对对，反方向的逆光的那种那种
巨大的对比物，
对。然后那种就是惊恐的表情什么的，其实所以我觉得这个书特别适合我们很多，就是比如说你常常去做一些文字创作或者是艺术美术创作，可以看一下，激发一下你的灵感、
啊、是某位老师说的好啊，世界上没有平淡的事，只不过你不会讲故事吧。
嗯，谁说的呀？
我也不知道，我瞎说的
真说的
我自己说的
真说的就是你
好，就是我。
嗯，所以我是特别开心想把这个真正好书推荐出去，因为我查了一下，就今天来之前查了一下它的豆瓣评分应该是在9.6还是9.7，
很高啊，
很高了，基本上来说是近期的新书里评分最高的。
嗯，
所以真的应该大家的对吧眼睛是雪亮的嘛，还是很优质的，而且它也是等了就很多年才引进的，还是非常不容易，非常推荐啊。
嗯，对，我觉得可能这本书真的是今天的销售冠军了，就是觉得它的内容好，并且说实话比我们的这个使用面积要广多了。
那也不一定。
对，比如
如果放我这儿，我就跟我对象说，哎，
对，
你知道
你想20分钟以后再睡吗？
就这么一个故事，我用什么样的方式给你讲？哎，这个方式为什么跟另一个方式不一样呢？它不一样在哪儿呢？
已经睡着了我，
就我就能这么讲这么多了啊。
对，我觉得就是很平淡的事情，你能，大家都是喜欢讲故事的人的，就是你把一个很平常的故事用一个你不知道什么方式的一个视角，换一个视角给它展现出来，大家关注的点也会不一样，然后也会变得更加有趣吧。
嗯，对，它这里面还有那种纯文字的表现手法，如果我不用漫画，我用文字怎么表现它，我用诗怎么表现它，甚至我用地图怎么表现它。地图就特别逗，就是我就不讲了，你可以看，就是一个脑洞特别大的方式，用一些指向的箭头，然后每一个国家和国家的国境线去表示刚才那个故事。可能有点难以想象，但你看着就知道了。
时间轴不能放图，大家晚上才能有。
确实，我也不能把人家最有意思的几张给剧透了，那也不太好，是吧？还是
直接放那购买链接。
对，直接还是来我们店里来购买吧。
那是不是我们这期节目上的时候已经错过了双十一的小尾巴？
这期节目确实，但是
没有关系，反正我们也没有折扣，只有抽奖。
那我们还是抽奖吧，就是大家一定要来集合官网或者我集合 APP 上来听节目，因为有抽奖啊。如果在其他的平台上，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抽奖，因为不要白不要，对吧？白给的奖品。
我最喜欢这种活得很有自信的人，就觉得参与了抽奖就一定是我的。
哎，你别说，我昨天去买彩票中奖了，
多少
啊？10块钱，对，购买彩票。花了10块钱、
啊、就相当于无事发生
啊。对、嗯、
但是收获了快乐，
相当于您不花钱得了张纸嘛。
对，贡献 GDP。
可以可以，确实，这叫为我国的慈善事业做了一点贡献。微小的贡献。
对，微小的贡献啊，
可以把它改变成王家卫的风格。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口袋里刚好多出了10块钱。
哎，行了结束了。那行，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就聊到这儿，希望大家就是能在我们推荐书里找到自己喜欢的，也许能找到吧，我也不确定。
你肯定会喜欢我们的 Brother Bundle。
以后给你们俩人绑定啊，每次那个，
我才不要跟他贴贴呢。
对，你们俩贴贴。
那话怎么说呢？这个 CP 绑定了，要是我特别。